讲完登山宝训之后所讲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到了山上的时候向那些会众还有他的门徒所讲的一篇道。当耶稣讲完了这篇登山宝训以后呢，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也可以说就是登山宝训的结论。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做登山宝训的结论，意思是说什么呢？说我们听了一篇道啊，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一篇道，讲了很 detail 的事情，衣食要怎么做，对人要怎么做，对神要怎么做，在神的呼召的前面前我们怎么样做选择。当这一大篇的登山宝训讲完以后，耶稣就说这样一个比喻，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有一种人啊，他说有一些人，他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但是耶稣对这些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反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离开我去吧。这一段经文是耶稣讲完了一篇道以后就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说你们听到我讲的道理了，但是有一批人啊，有多少人不知道，但是有一批人在末世的时候呢，他会到主的面前说，我听到主所讲的，我也好像行了一些事情，但是神对他的反应好像是非常的令他诧异。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然后耶稣就讲了最后一个比喻，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但是听见神的话但不去行的，那就好像房子盖在沙土上，一碰到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大。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让我们知道说，遵行天父旨意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其他地方讲道的时候，上次我们牧师也提到，耶稣在很多讲比喻讲道的时候，到最后都说了一句话，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凡是你耳朵可以听的呢就应当听。那在这边讲的更进一步的说，当你有耳可以听而且听见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行为上的跟进，行为上的反应，来证实我们非但听见而且听懂。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当他讲了这一篇道以后呢，好像很多人都听到了，但是有一些人，他事实上在内心深处呢并没有真正的来跟随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完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心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遵行神的旨意对基督徒来讲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和意义呢？究竟遵行天父旨意跟我们的救恩有没有关系呢？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非常的tricky 了，你要非常仔细去想，遵行天父旨意跟我们的救恩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根据刚才耶稣讲的这句话说，当这些人当这些人来找他的时候，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后面耶稣又讲说，是这句话，那句话就是说，你们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你似乎在外表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你在内心深处，在人不知道看不见的地方，你事实上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对了这些没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福音派在一般的正统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强调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相信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着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我们自夸啊！这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一般在我们的正统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的全部都是因信称义，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相信神，要接受神的救恩。但是在因信称义里面似乎没有提到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好像没有提到，是吗？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似乎会特别的来讲，尤其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说，那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借着我们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得救，这是我们得救唯一的原因。但是耶稣在这边讲的似乎有一点点跟那个有一点差别。耶稣在这边讲说，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在末日的时候我才认他。那遵行天父旨意跟因信称义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好像有一点张力啊，好像有一点张力。事实上在今天所有的正统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挣扎。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唯独救恩，唯独救恩是我们唯一的救得救的方法，我们要强调这个，所有的正统的福音派都是这样说。但是一方面呢，我们又觉得说圣经里面的确也教导到我们必须要遵行天父旨意，那里面是有行为的成分在，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福音派的隐忧是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异端，今天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异端都是在因信称义这个事情上做文章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光靠信心不会得救，然后他们就引用很多很多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当没有行为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死的，你既然信心是死的你就没有得救。所以所有几乎所有的异端里面都是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强调行为才能够使人得救，光靠信心是不足以得救的。这是今天所有的福音派正统教会跟异端里面一个唯一的差别，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究竟行为在我们得救，在我们救恩这件事情上它是怎么样一个角色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很明显的，为什么今天看在路上或者在家里，你会看到来你家敲门或者在路上发传单，然后很迫切的跟你传福音，说我来跟你查经，我来跟你讲福音，两个两个出来穿得很整齐的常常来敲门的，不管是什么，你注意看，也许很多住在学生区的人已经碰过这样的人。今天在全世界最热心在敲门要跟你查经的这种人，80%以上全部是异端，反而是正统教会的所谓的福音派正统教会的人很少很少，在传福音的事上没有那么迫切。为什么呢？因信称义的道理，怎么样的解释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所有的正统福音派里面我们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在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特别还讲清楚，你得救跟行为完全无关，特别这样讲，因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当我们这样教的时候，所以所有所谓的正统福音派的教会，你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就比较没有那么热心，因为我想我就是完全靠信心，我没有行为的话，我在神面前祷告一下悔改就好了，我还是得救。为什么异端的那些人他那么积极呢？因为他们不是这样教的。他说你有信心不够，因为没有行为跟上的时候你没有得救，你没有行为的时候你没有得救，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教的。这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积极的去传福音，因为当他每次在敲门的时候，他每天在敲门每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想要得到什么呢？他心里有一种恐惧，他说我如果不这样做，我的救恩就被夺去，我就没有得救。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比所谓的正统福音派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要更热心更火热的原因。他们都处在一种恐惧的感里面，他们每天要靠他们的行为来一个保持他们的救恩，或者获得神对他们的怜悯。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做。好，今天我们就要回想这个问题，究竟行为这边讲的究竟遵行天父旨意跟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我几年前我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去看一个牧师，他是我以前在马阿密认识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在华人界里面相当有名气的一个神学家。那他知道我开始读神学，所以他就 challenge 我一些比较难的问题以前我是平信徒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他知道我开始读神学，所以他特别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那那天晚上呢我们就特别谈到因信称义的问题，我们也谈到一些，我也跟他谈到一些这个问题了，这个异端跟所谓的正统的福音派在因信称义上面的解释和应用上面的差异。他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就念了刚才那段经文呢，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讲到是神给我们的救恩，也不是因为行为啊，讲得很清楚，跟你的行为无关，免得有人自夸。然后他就问我说：“嗯，很好，你的救恩跟行为完全没有关系，对不对？”我说：“对。”你以弗所书这样讲呢，你不是靠行为得救的吗？你靠行为得救，你就走回那个律法主义，走向异端了。那走那个走律法主义的那个老路去了，走向异端了。不是因为行为，免人行为。然后他就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罗马书第十章。我很诧异一件事情，我以为他要翻雅各书，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以为他要翻雅各书跟我讲那个没有行为，毕竟是神学家不一样。他跟我讲强，因为因信称义，罗马书在讲什么？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对吗？对，很少人讲，所以当人家一跟你翻罗马书的时候呢，这个福音派或者正统教会的人心里都很舒服的，因为我们罗马书很熟嘛，对不对？那一跟你翻雅各书的时候，你就开始，我知道这个家庭团契的特别花了很长时间在查雅各书，你们有备而来。但是我今天一样，我今天不用雅各书牵连着大家，我用罗马书，大家最喜欢的罗马书，因信称义，对吗？好，我来用这句经文，这些经文，当时那个牧师这样 challenge 我。我今天把这样问题给大家啊，等一下问一下这个问题啊。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吧。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也常常引用的经文，对吧？那个牧师就问我说，你刚刚说行为跟得救无关是吗？我说是。他说你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问我说跟行为没有关系吗？我说没有关系。他说请问口里承认是不是行为？牧师跟神学生不准回答，大家想一想，口里承认是不是行为？哎，你刚刚说行为跟得救无关了，口里承认是不是行为？好，我们再翻后面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我们一起念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请问，在人面前认耶稣为主，是不是行为？跟得救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哦，对不起，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哦，这都是我们福音派很喜欢的经文啊。我们还没有用雅各书呢。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问认罪悔改是不是行为？哎，这因信称义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唯独信心吗？不是说唯独救恩吗？那个牧师最后问我祷告是不是行为，我就没有办法回答。 我事实上就晓得，那你觉知是不是行为呢？啊？所以以佛所书里面讲的，我们得救本乎恩也，一致信，不是靠不靠自己，也不靠行为，那个行为是什么？因信称义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我刚刚问的那一大串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一直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遵行天父旨意是不是行为？是不是行为？是行为啊。那它跟救恩有关吗？那个张力怎么解决？今天所有的异端全部是从这里做文章。我很感谢的牧师，他没有告诉我答案，他就把问题抛给你。很多在神学院老师都是这样，他要让你去想，他让你去想究竟因信称义是什么，究竟遵行天父旨意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如果我们归结刚刚那几件几节经文，很重要的经文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可能对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有很大的误解。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包括罗马书里面所有讲的因信称义里面强调不靠自己不靠行为，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靠信耶稣基督。我们只有靠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这是罗马书跟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一个道理。那意思是说什么？说如果我们想要在不承认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承认神的这个条件下，这个前提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得救。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再讲一遍，当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个前提下，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不能得救。这是因信称义里面所要强调的。好，所以在以弗所书那个里面讲到不靠行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是说，有些人认为说我不需要靠神的救恩，我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我用别的方法我仍然可以得救。以弗所书里面包括罗马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是在 attack 这个 point， 告诉我们说 no way。 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里面讲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到了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讲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所以那边所谓的因信称义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要在神以外寻求其他的方法得救是不可能的，讲的是这个。所以那边讲的不是靠的行为，那个行为是指的说，在我们不把倚靠神为前提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行为，那是无效的。所以当我们口里认耶稣基督，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承认主，我们遵行天父这旨意，事实上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二章八节里面所排除掉的那个可能性，并不是在讲那个。我们遵行天父旨意，我们认罪悔改，我们都知道的，认罪悔改是什么意思？是在承认神，在神信心之下所产生的一个正然的反应，那是讲到的反应。所以事实上我慢到后来仔细想那个问题的时候，究竟行为跟救恩有没有关系的时候，我要问说是什么行为。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救恩，这个回应是不是行为？这是行为，但是这个行为跟救恩是有关系的行为，不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的那种。以弗所书里面包括因信称义所有的道理里面讲到不靠行为，那个行为是什么呢？是雅各书里面讲的，是讲到那个就是像撒旦，他心里面信，他说口里面信，他信，但是他没有得到救恩。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信靠神的前提下来寻求一个神的拯救。所以我们认耶稣，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遵行天父旨意，我们包括我们认罪悔改，凡是对回应神的呼召这方面来讲，这都不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所讲的那个行为。好，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暂时一个结论，就是说遵行神的旨意是回应神的呼召，是反映信心 鉴定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指标。施洗约翰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你们悔改吗？是，但是你们要有行为来配合你们的悔改，你们要有一个好的行为，你们要有一个行为出来来回应我们的信心，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正确的。事实上行为向来是用来鉴定信心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事实上真的是这样。什么叫做信呢？什么叫做信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座有很多是做父母的，在座很多做父母的有一些也许 expecting baby 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一个孩子长大生下来一般人都知道七坐八爬嘛，对吧？七个月坐起来，八个月开始爬嘛，一般来讲是这样，对吧？当然你早一两个月是无所谓了，但是你的孩子七岁坐不起来，八岁还在地上爬的话，你怎么办？你会觉得怎么样？肯定是很紧张。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做牧师，他的孩子两岁三岁，哎，觉得奇怪，不太理人，父母跟他讲话他不听，就好像没怎么听见一样，反应有点怪。就后来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有点奇怪，后来就去找一些医生，就医生就找了一个 psychologist 有一个专门一个部门我不记得，就来了两个人到他们家里面，就把一个书打开，有一个 checklist，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就问他父母，问我那朋友牧师说，第一条你孩子有没有这样现象，第二条你孩子有没有这样现象，第三条你孩子有没有这样现象，就他一看全部都有，那个 list 上所有的现象都有，他说你孩子得了一个自闭症，是 learning 的这个学习上呢有学习上的问题他是智障智障，自闭症是智障的一种然后就开始一个特殊的教育。所以我们晓得说行为向来是用来反映你的生命的，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对吧？但是他如果在适当的时期里面他的行为没有正确来反映他的生命的时候，每一个做父母都会担心的，是吗？所以当我们一个信神的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一个神的新的生命的时候，如果在正当的一个教育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适当行为产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坐在那边说没有关系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的，我们应该仔细去看到底在内心的深处这个问题是什么这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五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五节，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念来：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究竟当我们说信神，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认识跟遵行神的旨意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耶稣在这里讲说，我认识神，所以我遵行他的道。所以当我们讲我们信神，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跟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之间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承认因信称义，我们强调不靠行为得救，那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但是究竟认知到遵行之间是怎么样一个过程跟怎么样一个关系呢？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但是我们的行为一直都没有改变，我们信主七年八年十年，跟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生活行为想法完全一样的时候，那就好像一个孩子七坐八爬的时候，他七没有坐起来八没有爬起来是一样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究竟我们认识所谓的知道神，认识神这个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意思有一个牧师做过这个比喻，我曾经在这边讲过，我觉得蛮贴切的。他说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他有一个财主啊，很有钱的财主，他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呢从小娇生惯养，因为这个父亲很有钱嘛，娇生惯养。但是父亲在想说，哎呀，我这孩子娇生惯养怎么办呢？以后我过去以后这么多的产业我怎么交给他呢？他怎么样跟那孩子说都说不通，孩子娇生惯养，从小就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啊，这个父母照顾太好，娇生惯养。就他很担心，就有一个老仆人，他就交代老仆人说，哎，这个孩子从小是你带大的，也许你去跟他说说，也许他会明白。所以老仆人就常常跟他说，老仆人就跟他说，说孩子啊，你父亲总有一天要离开你的，这么大的产业，以后你拿到这些产业的时候，你一定要继承父业，你要好好的经营，来持守你父亲的事业。那老仆人苦口婆心，常常跟他这样说。这个孩子每次都说，知道了，知道了。那老仆人嘛，是大仆人，每次仆人说，孩子啊，你父亲的产业以后传给你，你要好好持守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就有一天他父亲真的过去了，过世了，所有产业交给他，三五天就花光了，浪费资财，跟那个浪子一样啊，散尽一切的财产，不好好经营，钱财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老仆人来找那个财主的孩子，跟他说，你父亲在的时候我就一直提醒你，父亲的产业要好好的持守，要继承父业，不可以随便的浪费。那个孩子说，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这两个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是吗？这差别在哪里呢？这差别在哪里呢？当我们讲说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行为，在适当的时期内来反映我们所谓的知道的时候，我们那个知道可能是前者呀，可能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前面，可能是前者，你只是在脑海上在理性上的知道，你可能不是真正的知道。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知道，我认识他，我认识我的父，我认识他，我也遵守他的道。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讲说，我认识，我知道天父的时候，他这个知道是真知道他的，因为他遵行神的道，他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这边前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愿你们，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说，我希望你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第九节，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真正的满心知道，是说你 truly understand， 你真正的了解，你真正了解神的旨意，你真正的认识神。我为你祷告，希望你真正的认识神，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就讲到说遵行神的旨意啊，这跟耶稣讲的一样。当我说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父，我也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保罗在这边同样的来为他的教会来祈求说，我为你们祷告，让你们真正认识神，以至于你们在行为上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来渐渐对得起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认识神跟认识神的一个结果啊，认识神，你如果真正知道神的话呢， 你必然有一个遵行神的旨意，那个行为会很自然的在适当的时期里面会来反映你所谓的知道，你对神的认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如果真正知道神的话，我们渐渐的必然会开始有心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我们可以看到。好，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刚刚读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后面讲到说，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反过来啊，前面讲到说，当我们知道神的时候，我们真正知道，满心知道， truly understand 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是这个方向。后面讲到说，当我们渐渐越来越遵行神的旨意，越来越渐渐在神的旨意里面结果子的时候呢，后面第十节后面说，我们就渐渐的又回来多知道神。我们又多知道神，保罗在这边讲到是一个复利的 cycle， 看到没有？我们若是真正认识神，我们渐渐会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渐渐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回来会更认识神。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因着信也以至于信的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复利 cycle。 当我们信神，然后我们有一些回应的行为，这个回应的行为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这样子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的善信的循环，一个善信的循环里面。我们如果知道神，我们自然会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用一个顺服的心多多的来顺服神的结果，我们就会更知道他，更知道他以后，我们就更有力量来更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正常基督徒的发展，应该是进入这样一个善性的循环里面。这个是保罗耶稣在各方面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顺服遵守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多认识神。反过来说，我们要多认识神呢，我们也必须要多多来顺服神的旨意。好，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七章24节到27节里面，那边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是口里面称主啊，我主啊主啊的人，那一天呢，我可能会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神说没有遵行天父旨意，没有遵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如果一直不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可能根本就不认识神，我们的信心可能是虚假的，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承认耶稣成为我们真正生命的救主。当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耶稣的在讲到耶稣的救恩的时候，牧者到最后的时候都是这样呼召的，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The master of your life？ 你愿不愿意接受主？什么叫接受主呢？我们很多时候很简化它，哦，接受主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对呀，没有错呀，没有错，真的是接受神的救恩，那是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的救恩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当我们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那个反映我们里面一个真实的信心，里面一个真实的信心必然会有一个遵行天父神旨意的一个自然反应。这是神告诉我们，这是教导我们的。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到后来做的比喻说，凡听见就遵行的是聪明人，房子好像盖在磐石上面，在马太福音七章24节到27节那样说。他说房子，聪明人听见就去行的，真正知道神的人，他会顺服神的旨意，他去行。耶稣怎么样警戒他的门徒？他说法利赛人的话你要听，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学。为什么？因为他们只知道，但是他们不遵行。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吗？他知道，法利赛人非常知道，哦，律法背得那么清楚，但是结果呢，只做一个外表，内心深处完全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法利赛人讲的话你们要听啊，他们讲的话不是全错的，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不要学，因为他们只说不做，光说不练。那一群人在末世的时候，神说我不认识你，你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在这里说，当我们听见去遵行的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智慧的人， 房子好像盖在磐石上面。反过来后耶稣又反过来再讲一次，说如果你听见不遵行，那你是一个愚拙的人，好像房子盖在沙土上面，浮沙践踏，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倒塌了。耶稣在这里讲到比喻的时候，讲到说这个房子的根基啊，但我们想想看，房子的根基是什么呢？根基向来是隐藏的，对吗？你今天看房子的时候，你很少看到它 foundation。我们以前当中有一位弟兄，连弟兄连邦祥，他是说 civil engineer， 学这个土木的。哦，我这很，他来的时间很短，我没有时间跟他请教。我只知道他是专门，他是专家，他 civil engineering 里面他是专门做 foundation 的啊，他不是做建筑，他做 foundation 的。foundation 这个房子的根基啊，是你看不到的。你今天去看房子的时候，哦，房子看得漂漂亮亮，你永远没有办法看到它下面是什么东西啊，你没有办法看到。那根基怎么铺呢？除非房子在盖的时候，我以前盖过一栋，我以前买一栋房子的时候，因为新房子刚开始盖，人家就跟我讲说，你盖房子盖的时候，你就要找 inspector 啊。有些人以为 inspector 是盖完以后或者卖房子才找，他说不是，你如果买一个新房子，在盖的时候你就找一个 inspector， 然后你在签约的时候你就跟那个 builder 讲好，说我有我自己的 inspector 三个 steps 啊，这三个 step 在签约的时候你就跟 builder 讲说，在盖的时候你要通知我，我有我的 inspector。你做什么时候你要告诉我，我的 inspector 就来。三个 step， 第一个 step 什么？当这个 pool slab， 就那个什么水泥啊，水泥那个 slab， 就那个地 foundation 那个水泥，倒水灌水泥之前，第一个 step， 你的 inspector 要来看，看你那个搭的好不好。水泥一倒上去，没有办法 inspection 了。水泥那个 slab 一铺上去以后 ，inspector 他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了，因为已经盖起来了，根基看不到。啊，所以一般的 builder 就会跟你在这边，他知道你是行家，他就跟你打。哎呀，我们公司很好了，你不需要花钱找 inspector 了，我们都做得很好。结果有一次我就找了 inspector， 结果他那个工人很坏啊，那个 builder 很坏。我 inspector 讲好七点半来，他七点钟工人就来倒灌水泥，哇，水泥哗就灌下去了。等到我的 inspector 来的时候，水泥已经灌下去了。哇，很生气，就没有办法啊，没办法，就 inspector 站在那边看，就后来铺水泥的时候，就他 inspector 来，虽然来玩，但他也站在那边看，他灌水泥。后来 inspector 我看到 inspector 跟那个 builder 在讲一些话，哎，我不晓得怎么，然后 inspector 跟我讲说他水泥不对，啊，我还知道水泥还有对不对啊？就他说他一摸那个 inspector 一摸，他这水泥不对，铺 slab 的水泥跟那个普通的水泥不一样的，你知道，它有两种有不同的水泥，那个。foundation 那个水泥，尤其在 garage 那个水泥是一种特别的，里面有加一种特别的东西。那 inspector 一摸说你执照给我看，水泥工人他都来的时候都有执照，他说我要看你的 license 一拿来一看，普通水泥，他说不合格。结果那个房子我没买。foundation 房子的根基向来是隐藏的，你看不到的，但是它决定这一个房子将来的前途。耶稣在这里讲说，当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去遵行的时候，好像你的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你房子是盖在一个根基上的。那反过来说，当你做一个愚拙的人的时候，你盖一个再漂亮的房子，你盖在沙土上有什么用呢？碰到一点问题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根基是隐藏的，我们看不见，但是有一个方法，根基是隐藏，它不会隐藏一辈子的。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严重。台湾921的大地震，那时候全世界震惊，很大的地震啊，很大很大的地震，很多房子倒塌。房子倒塌以后发现里面，哎，这里面应该灌水泥的，就不是灌什么，灌沙，一桶一桶的沙。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名称叫做海沙屋，用海沙盖成的房子。哦，好像就好像小孩子在那个沙滩上面搭那个沙堡啊，那叫海沙屋。那房子盖得很漂亮，里面该灌水泥它灌沙。那房子921大地震的时候，很多房子大楼很漂亮的大楼倒的时候，里面看到哎呀，里面一桶一桶的沙。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知道海沙屋，然后大家说哦，你买房子要小心啊，免得买到海沙屋。沙子平常你看不出来的，漂漂亮亮的。我二姐住在Fremont， 在这个加州啊，你知道加州那个高级住宅区都盖在山上，山坡上面啊，不是山顶上，山坡上面。 如果来过来去过 Fremont， 你应该知道，Mission Boulevard 那个上面山坡上面全部高级住宅啊。我姐姐他们住在那个山坡上盖个房子，我那姐夫跟我说，他说盖那个山坡上的房子，他说一开始住的蛮好，结果发现哎奇怪，有一天从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哎这个门打开的时候有点哎不灵啊，这门好像打开的时候好像本来是很轻松，打开到后来需要用一点力气，到后来这个门每次打开都要用力拽，你知道这个门都打不开了。到后来更惨了，拿一个那个叫什么报纸啊，每次都要抱门啊，过几个星期要去哇，就是把门要抱的小一点，不然门打不开。就后来买一个镜子，后来哎这样不行啊，这每两个月去抱一次门，这也不太对劲。就后来找人来一看 ，foundation， 你房子盖在山坡上，它那个 foundation 已经有问题 ，foundation 有问题，房子歪了嘛，所以门就打不开了。所以解决的方法不是去抱门啊，就花了好几万块钱打那个根基下去，再把钢筋水泥的打进去，把房子扶起来。啊 ，foundation 是这样，很重要的 foundation 看不见，但是它决定这个房子的前途。但是他不会一辈子看不见，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现象，就好像你门打不开一样，一开始有一点点现象，但是终究他会决定这房子的前途。同样，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你这个承认如果是很真实的话，耶稣在这里说，你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你顺服神的旨意，你好好的来听神的话，来做神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更认识神，进入一个善性的循环里面，我们就知道顺服神是渐渐的。我们今天的根基是盖在哪里呢？耶稣做的这个比喻，我们的房子究竟是盖在沙土上，还是盖在磐石上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没有人一开始我的房子就是盖在一个完全的牌子上，我相信每个人的根基都有沙子的。我相信可能在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大声地说我的根基里面一点沙都没有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也许我们今天根基里面沙子的成分很多，但是主的话在这里，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 be aware， 我们要遵行天父旨意。没有关系，也许我们在行为上看到一些不对了，就好像那门渐渐打不开了，好像开始看见房子有一点裂痕了，那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要回到神的面前，多听神的话，多学习一些顺命的儿女。我们跟随神是渐渐的，当我们看到外表上有一些行为的时候，一些显征出来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聪明人，我们回到那个根基的问题上去。也许那是别人看不见的，也许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去教会，我们很多的服事，甚至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我接触过很多的牧师，然后渐渐就听到，今天事实上不仅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认真不真实的基督徒，事实上有很多的牧者也是落入同样的陷阱，但是外表上看不见。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房子一样，外表都是很漂亮的，漂漂亮亮的房子，但是那根基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是代表你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做的一切事情，你不是为了要让人看的，你盖一个漂漂亮亮的房子不是为了让人家来欣赏的，是吗？我们不需要盖一个漂漂亮亮的房子让人来欣赏，让人来赞美，让人来鼓掌。我们盖一个房子是我们要住在里面，我们要盖一个有根基的房子。我们既然知道他，我们就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做一个真实的人。我发现我的根基有问题的时候，我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到神的面前说，主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警戒，也是给我们一个安慰。
当然我们得救是完全靠神的恩典，我们不是靠我们在神面前做的一切来争取我们的救恩，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一个得着救恩的人他在适当的时期里面他永远活在他没有得救前那个光景，不是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愿主帮助我们，真是愿主帮助我们。根基是没有人看得见的，但是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仔细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个聪明人，我们好好的把房子盖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遵行他的旨意，让我们更认识他，真正的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在这里在登山宝训之后的时候，主，你讲了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要做聪明的人，让我们不要浮沙践踏，不要做一些外表的工作。主，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里面。主，在夜深人静不为人知的时候，主，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很深切的祷告，说主，求你来鉴察。主，也许我今天发现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些裂痕，我发现我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主，我们感谢你，至少你让我们看见了这些现象。主，当我们回到你面前说，主，我的根基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沙子呢？我们是不是太多时候我们误解了因信称义，以至于我们做一个很随便的基督徒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认识你，我们就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我们跟随神，我们不是在惧怕里面跟随你，我们乃是在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儿女里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喜乐的愿意来学习做顺命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愿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愿今天的信息，主，你亲自我们解明这样一个很难的一个神学的问题。主，让我们不要陷入一个理性的纷争，而是进入一个积极的行为来遵行天父的旨意。主，任何的辩解任何的解释都没有用，乃是若是我们真认识你，我们好好来学习做神的儿女，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